主席，女士们、先生们，我代表很多非政府组织发言。我们编写这份发言稿是要反映非政府社区的多样性，而且进行磋商。2011年召开了一系列重要的政治首脑会议，目的是要具体的解决难民危机。在9月19号，193个联合国成员国都一致通过了《纽约宣言》，这是在联大期间通过的。为此召开了难移民首脑会议。国家政府首脑重申现有的人权法和框架，有助于保护难民和移民，不管他们的地位如何，还需要发起一个全球的运动，反对。仇外心理，制定一个全球合法这个移民的框架，并且更公平的分摊责任，接纳和帮助世界的难民。
9月20号，关于这个难民的这个定居、安居以及这个资金方面的奥巴马所举行的首脑会议，给几百万的人，尤其是在非常弱势群体下的人带来了这个希望。但是只有这个有政治决心加以落实，才能够实现这一点。但不幸的是，2016年9月，有在地中海呢，就已经有2000多难民死亡。今年在政治方面是否取得进展的一个考验，就是国际社会是否能够在实地真正的有所作为，使几百万的难民、国内流离失所人和无国籍的人能够获得保护、安全的旅途、团结、包容、体面的工作和生计。我们呼吁所有国家同联合国和民间社会一道，把《纽约宣言》中的承诺变成一个权利为基础的性别平等的落实计划，以包括以下的内容：采取立即的措施来保护生命和基本人权，确保有安全的和正常的难民的这个渠道来离开冲突和逃离离开冲突和迫害；第二，停止把这个难民和移民，尤其是在这个非正常的进入的难民和移民加以定为刑事罪，而且立即停止对所有儿童的关押，把所有的自由行动的长期的阻碍取消，确保获得服务、保护、就业和有质量的教育，防止和解决无国籍的情况，并提供正常的移民的途径，在所有的技术水平，以包括所有的权利、劳工的保护、体面的工作和安家庭团聚，制定出平等的和可预测的负担分担和难民保护的机制，同联合国难民机构一道，采取一个全面的难民应对框架，以解决目前和长期的难民情况，并制定出在2018年之前制定出全球的难民契约。各国应该迅速地保证并改变他们的国家政策，以确保所有寻求庇护者的权利得到尊重，以及减少获得庇护的障碍。第二，提高每年的定居的位置，至少呢能够满足难民署所明确的年度的定居需要，而且扩大额外的途径，包括家庭团聚、私人的赞助、工作、学生和人道主义签证等等，确保难民能够在当地融入，获得基本服务，包括高质量的教育，以及让儿童和年轻人能够尽早获得职业培训、体面的工作机会和劳工和就业权利等等，提供可预测的和足够的人道主义援助以及发展资金来支持流离失所的人以及接待这些人的社区。第三，审查国家边境政策，捍卫所有的人在国际边际上的人权。 并作出保证，制定和落实性别、年龄敏感的岛则以保护处于弱势情况下的移民，并充分利用现有的国际机构的准则，包括难民署的有关岛则，进行国际保护，以及难民署关于所建议的移民在国际边境上的原则和岛则。这些岛则应该直接的放入难民的国际契约中。此外，各国也应该审查一下他们的双边和区域协定，以确保这些协定不仅仅避免破坏对难民保护需，不会破坏难民的保护需要，而且是加强这种保护，而确保发展援助呢不是以关于边境和这个再接纳的这个达成协议为条件的。停止儿童移民的这个羁押的做法，应该以儿童的最高利益为出发点，包括要支持机构间的工作组来停止儿童移民的羁押的问题，并通过提出明确的保证，执行在国家和当地一级的政策以及发起运动来解决仇外情况、歧视以及种族主义，改善难民融入当地的社区，审查相关的政策。如果这些政策使难民和移民被妖魔化或者是被定为刑事罪的话，必须有关的政策来允许安全和体面的这个移民的途径，达成具体的措施来保护对国内流离失所的人的保护以及援助，正像在全球2030年的议程所指出的那样，不要把任何人落下，包括每一个移民、难民和流离失所的妇女、男人、儿童，不管他们的地位和所处的位置，他们都不应该被放弃。而且他们是在自己的边境国家里头流离失所，而且需要采取措施以审查和改善对这些人的保护以及援助，采取高级别的行动和商定具体的措施，更好的保护援助人员，使他们不受固然袭击。正是人性的这个原则促使了人道主义的方面去帮助那些生命受到威胁的人，所有的利益相关方都应该积极的开展合作，确保在冲突影响到地区能够平民获得有效的服务。考虑到冲突、气候变化等等，我们的发言将在这个